古墓荒烟里，武昌城头的铁血回响。从元昊问昆阳看辛亥前夜的武汉与先行者。一，一首怀古诗，照见乱世孤臣的心事。你镜头里那幅无路真手书的元昊问昆阳，纸页上的墨痕藏着一个时代的萧瑟与不甘。古墓荒烟及木鸦，高城落日饮杯家。并州镌刻出头记，楚泽寒梅又过花。满眼旌旗经世路，闭门风雪现山家。忘忧只有清尊在，暂为红尘浮鬓华。这首金末元初的怀古诗，本是元昊问面对王朝倾覆的身世之谈，却被清末的革命党人吴禄贞反复书写。木鸦、荒烟、落日、悲家，勾勒出的王朝末路，恰是他身处的晚清危局的写照。而并州镌刻、楚泽寒梅的漂泊，更是他人生轨迹的缩影。湖北云梦出身的他，却在北方的新军里奔走革命，以清廷军官的身份做着推翻清廷的事业。他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快垒，满眼是乱世旌旗，满心是家国之忧，唯有借诗酒再望尘扰，却始终藏着未凉的热血。而这首诗里的高城落日，也恰好映照了另一座高城武汉。这座九省通衢的江城，正是吴禄贞与无数革命党人点燃共和曙光的地方。二，武汉为什么是这里？武昌城头的枪响不是偶然的意外，而是这座城市百年风云攒聚的必然。一，九省通衢的枢纽成了革命的火药桶，武汉地处长江中游，是连接南北沟通东西的水路要冲，晚清时已是仅次于上海的工商重镇。这里的汉阳铁厂、兵工厂是清廷洋务运动的核心成果，却也为革命党人提供了最直接的武器。而密集的铁路、码头让革命的火种能迅速传遍全国，形成武昌一呼天下响应的燎原之势。二，新军的摇篮，藏着最危险的火种张之洞在湖北编练的新军，本是清廷用来维护统治的利器，却成了革命的温床。吴禄贞、蓝天卫等留日士官生带着新思想回到湖北，在新军中秘密发展组织。共进会、文学社的成员大量渗透进士兵队伍，用猛回头、警示钟唤醒底层士兵的民族意识。当清廷调湖北新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时，城内兵力空虚、早已被革命思想浸透的新军成了点燃起义的引信。三，革命团体的聚集地，酝酿着颠覆的力量，武汉的革命组织有着极强的凝聚力。共进会、文学社两大团体虽路线不同，却在1911年实现联合，制定了周密的起义计划。而吴禄贞等人在北方的策应，更让武汉起义有了南北呼应的底气。这座城市里的革命党人没有停留在口号上，而是在军营、学堂里埋下了无数火种，只待一个点燃的时机。三，先行者们，乱世里的镌刻与革命者吴禄贞手书的诗句里，藏着他的心事，也藏着一群辛亥先行者的命运。吴禄贞死在共和前夜的盖世之节，作为留日士官三杰之一，吴禄贞本可在清廷的体系里平步青云，却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他在延吉编务督办任上挫败日本的尖岛阴谋，捍卫了国家主权，却在暗中联络革命党人，计划在石家庄起兵指导清廷。他的手书《昆阳》里，忘忧只有清尊在的旷达背后，是他无法排遣的焦虑，一边是清廷的猜忌与拉拢，一边是革命的重任。他如并州镌刻般在乱世中辗转，最终在起义前夜被刺杀，没能亲眼看到武昌城头的旗帜升起。黎元洪被推上前台的泥菩萨，武昌起义爆发时，黎元洪还是湖北新军的血统，躲在床下被士兵找出来，硬推上了湖北军政府都督的位置。他本不是革命党人，却在历史的洪流中成了共和的象征。这座他驻守多年的江城，见证了他从清廷将领到共和元勋的转变，也见证了辛亥革命从士兵暴动到全国响应的关键转折。黄兴宇，宋教仁，武汉起义的幕后推手黄兴宇、吴禄贞同为华兴会的创始人，他多次策划武装起义。武昌起义爆发后，他立刻赶赴武汉，指挥汉口、汉阳保卫战，为新生的军政府稳住了阵脚。宋教仁则在东北与吴禄贞遥相呼应，推动北方革命，为武昌起义争取更广阔的空间。他们与吴禄贞一道 构成了辛亥年里南北呼应的革命阵线。无数无名的士兵与学生，点燃火光的普通人，你镜头里的雕塑，定格了士兵们攻克湖广总督署的瞬间。他们大多是普通的新军士兵，在革命党人的影响下，从清廷的兵变成了共和的战士。他们举着十八星旗在火光中冲锋，用手里的步枪撕碎了两千余年的帝制。而那面十八星旗以关内十八省的名义喊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像隋末的十八路反王一般，汇成了推翻旧秩序的洪流，却走向了共和的新生。四、尾声。荒烟木鸦里，共和的曙光元昊问笔下的古木荒烟及木鸦，写的是王朝覆灭的萧瑟，而武昌城头的火光却照亮了一个新时代的前路。吴禄贞没能看到这一幕，可他手书的诗句里早已藏着答案。暂为红尘拂鬓华，拂去的是乱世的尘扰，迎来的是共和的新生。武汉的高城之下早已没有了悲家与战火，但那面十八星旗的红底仍印着无数先行者的热血。吴禄贞手书的诗句里仍藏着一个时代的觉醒。当我们回望这一段历史，会发现那些在乱世中辗转的眷客，那些在江城举义的士兵，他们共同在荒烟木鸦里点燃了中国的共和曙光。